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和你一起认识了许许多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们。从近期开始为你播讲的是一批从瑞典来到中国的女宣教士的故事，他们中以哈拿为最突出。上一集为你讲到，一路颠簸，哈拿一行在腾冲安定下来，在赋能人牧师的帮助下，他们有了自己的住所，事工也渐渐地展开。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吧。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早上7点起床，用英语祷告，接着一名男老师给他们上汉语课，一直到早上10点。接下来学唱中文赞美诗，学习用中文祷告，祷告结束后吃早饭。11点开始，一位女教师教他们2节汉语课，课后是自由活动。下午3点到5点是圣经学习。晚餐的时候，女孩子们要轮流到厨房帮忙学习做中国菜。除了固定的学习时间之外，他们也利用课余时间抽空做探访。每周五晚上，他们会去参加中国基督徒的一个聚会。除了周五聚会和周日聚会，他们也去参加另外一个。这是一群刚信主的女孩子，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卖作童养媳，他们中已经有些嫁人，但是丈夫和婆家待他们如同佣人一般任意的欺凌。哈拿等人没有浪费任何的闲暇时间，分分秒秒忙个不停。弗雷德和哈拿负责照顾孩子，安排好每个星期天的儿童主日学，他们把圣经经文做成了小卡片发给了孩子们，还教他们唱英文歌曲和瑞典歌曲，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许多女孩子被缠上了小脚，走路很不方便。虽然中国政府早就禁止给女孩子缠脚，可是偏远地区很多人还是我行我素。女孩刚满2岁，她的双脚先是被浸在热水里，然后用布袋紧紧地裹起来，使脚趾头弯向脚板心。哈拿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听到小女孩的尖叫声和哭喊声，我心里难受极了，他们一定痛极了，我知道他们的痛，有时也陪着他们哭。女宣教士也肩负起帮助缠脚的成年妇女医治他们脚上坏疽的任务。哈拿在他们探访村民时，总是竭尽全力地说服孩子的双亲不要再给孩子缠脚。在腾冲英国领事馆里有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当工作人员接收到来自欧洲的最新消息，他们就用克拉纸印出来分发给在腾冲的外国人。 有时他们也招待初来腾冲的外国人，请他们喝下午茶，出席社交宴会。早在几年前，内地会就在腾冲设立了办事处，因为内地会的事工，这地方有了第一批基督徒，他们对来自瑞典自由教会的宣教士表示欢迎。李大妈就是其中一个，多年以来她天天向主祷告，求主派人来兴旺福音。如今神回应了她的祷告，她高兴地看到主派遣好几位瑞典姊妹来到腾冲。李大妈教哈拿等人阅读中文的圣经，为了教他们正确的发音，他带他们到村子里向当地人学习。于是另一位圣经老师也很快出现，他就是蒋大妈。帮助他们的还有张牧师，他也向神祷告，求神派宣教士来帮助他们。张牧师从小失明了，可是他硬把整本圣经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赋能人经常来腾冲探访这群年轻的宣教士，用言行鼓励他们。他创造了傈僳文字，翻译了傈僳语圣经，创作了很多傈僳语的赞美诗。年轻的瑞典宣教士们从赋能人身上学到许多传福音的方法，而且很快地付诸在自己的实践里。按着赋能人的经验，他们也许应该建立一个宣教站，作为他们的事工和行政中心，在用不着下乡的日子里就可以住在宣教站里面。另外，许多差会的办事处里面都建有教堂，几位年轻瑞典人暂时的在外面租了一间大房子做教堂。他们也经常的离开腾冲，到乡下的集市上办露天聚会，在聚会上为乡亲分发福音单张，销售圣经小册子。每一次聚会，宣教士都随身地带上乐器，他们唱的赞美诗常常吸引大批的群众围观。宣教士尽量地用刚学到的土话传福音，可是有时候因为声调弄错，反而被当地人当成笑柄。每次说错话，发言者固然会感觉有些尴尬，可他们离开后，这些笑话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趣闻。腾冲四周群山围绕，不同部落的村民散布在山间的村落里。阿昌、景颇、拉祜、傈僳、傣以及佤等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居在一起。年轻的瑞典女宣教士希望早日见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哈拿、弗雷德、朱迪斯一致认为，他们必须尽快把福音传到腾冲周边的村落中去。到乡下只能骑马或步行，而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骑过马，于是在出发前要先学会骑马。为了这次旅行，他们租了一匹马来驮行李，路上几个人也可以轮流坐到驮满了东西的马鞍上。出发那天，他们起了个大早，腾冲城内外漆黑一片，寒风刺骨。他们穿上从欧洲带来的羊皮长大衣和行军长靴，头上则戴着可以遮挡午后烈阳的宽边女帽。几个女孩子商量着，由弗雷德先骑马，朱迪斯和哈拿跟在马屁股后面走。出了门，弗雷德在前面牵着马，空旷的石板街上发出清脆的马蹄声，几个早起的街坊邻居透过窗缝睡眼朦胧地望着这几个外国女人，对她们这身打扮惊讶不已。人们相互猜测着，这几个女人早上四点就牵着马出城，到底要去干什么？到了城门口，守门的士兵看到她们打扮的怪样子，哈哈大笑。一出城，迎接他们的就是泥泞的乡间小道。弗雷德试图爬到马背上，可这家伙显然很不情愿被人骑在上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弗雷德好不容易骑上马背，坐到层层叠叠的背褥上。马显然很不高兴，一边走一边用后蹄踢个不停。弗雷德被马晃得东倒西歪，紧紧地抓住缰绳，脸吓得灰白。 朱迪斯和哈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一不小心就被马挤进路边很深的泥沟里，瞬间变成了泥巴女。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不禁笑了起来。庆幸的是，他们的中国朋友没有在场，没看到他们的狼狈样。就这样走了一程，弗雷德从马背上慢慢地爬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几根胡萝卜喂给马吃。前面遇到一条小河，他们来到河边，朱迪斯和哈拿用河水洗去身上的泥浆。这一带地处腾冲的火山区，水很热，河面上飘起阵阵的水汽，他们一边洗一边在心里感谢主。三个女孩谁也不要再骑这头不听使唤的倔马了。这趟旅行之后，他们又找了几匹性情温顺的马学习马技，在马童的耐心指点下，这几个女孩终于成为骑马的好手。可是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一个特别实际的难题，学用筷子。刚开始用筷子吃饭时很笨拙，食物常常掉到泥地上，闻到味道，母鸡和猪崽赶紧跑过来就吃掉了。偶尔中国朋友会用自己的筷子夹食物喂给他们吃，就像喂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只要有信心，就能穿过深深的长夜，看见美好黎明来临。只要有信心，就能经过重重的考验，人生应许实现，看见应许实现。
他们经历了第一次骑马在乡间步道的过程，马是倔强的马，可是主一路相随，有惊无险，也收获了很多的心得。在异地他乡，任何事都可能是小小的困难和挑战，比如说学用筷子吃饭。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